好，我们来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要来读这整章的圣经。我们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保罗很清楚地说，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人，他们结党纷争，嫉妒纷争，是属肉体的。他在这里提到，他们中间有人分门结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可是在这里我告诉你，你可以看见一点，保罗是很注意教会伦理，他也非常注意礼貌，他讲话很合宜的一个人，你可以注意这样的细节。在这里虽然教会里面啊，有一些人说他是属保罗，有说属亚波罗，但是也有人说他是属彼得的。可是保罗在这里前面的地方要讲这个的时候，他在第一章提到这个，可是要在这里他提到这个的时候，因为他后面要讲一句话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把基法放进去？有没有注意到？那是因为他说他算什么，那当然那他自己，他说亚波罗是有点在他们下面由他们带领出来，从他得到帮助的，所以他讲这些，而且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亚波罗在他身边，亚波罗一定同意他讲这些话的。可是彼得不一样，彼得是主耶稣所设立的使徒，远在耶路撒冷之外，从一个角度来说他是比保罗更先在基督里面的。对保罗来讲，不是用年纪来说，而是从属灵的辈分来讲，是保罗的有点像长辈一样，或者至少是他我们用聚会所的方式叫前面的弟兄哈。所以呢这个保罗就讲这种话的时候，他就没有把彼得包括进去，他说 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他没有说彼得算什么。虽然如果彼得在场，他一定会同意保罗说的，说彼得算什么，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讲。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有时候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简单的礼貌啊。像司布真就提到，有的人很不懂这个礼貌，那提到他的神学生里面有人这样做。有一天他请了一个教授去他们教会讲道，那个教授名叫腓力，因为呢 Philip 很多人叫这个名字。然后那个年轻的传道人好像刻意的选了一段经文，那个经文里面是主对腓力讲的话，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大概类似这样。然后大家就会联想到今天的讲义，大家就哄堂大笑。可能那个传道人自己，我觉得他那一天用了这种双关语，很幽默的样子，可是那并不合适，对不对？这是使不能提到的例子。我也同意这样不太合适，所以你自己要留意像这些事，我们平常就都要留意这些事情，要有礼貌，不要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人都重新定义，我们就不注意这些一般性的礼貌。 OK 那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因为这样结党纷争，有嫉妒在他们中间，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显出跟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来想要把他的形象放在我们身上，可是他们没有显出这样，他们反而显出跟神的形象相悖的一些天然的本性。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就常常显出有那样的本性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本来应该在那个形象上继续进步成长，而能够达到成熟，更完满的彰显神的荣耀跟美丽，可是人堕落了，离弃了神，所以就混杂了一些我们的生命变成是一个有负面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老我，有的时候叫做老自己，有的时候把它叫老亚当。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称它叫旧人，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天然本性，可是我们的圣经最常用的一个希腊字来讲它，我们把它翻译作肉体，有时候翻译作情欲，就是随自己的意思这个天然的本性。神造人是希望人有这个形象，而且要在这里成长，有一天能够成长而且蜕变成为神自己的形象。可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始祖失败了后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全的救赎也是一样，他成全救赎以后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被罪玷污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被叫做我们重生的 born again， 而且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可是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目标仍然是像当初一样，想要我们能够成长，而且有一天蜕变成他自己的形象。可是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属肉体的。今天在你我的里面都一样，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都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然闪现出一点原来神的形象，你在最邪恶的人身上偶尔你会看见他有一点怜悯的心，或者有一点忠诚，有一点公义的表现，那是神的形象。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够活在那里面，我们常常显出一些老我的样子，老亚当的样子，天然的本性的样子那为了这个，神已经把他的生命放在信的人里面，可是这个生命是需要被栽培的，被培养的。为了这个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些器皿，在圣经里面称它叫做贵重的器皿，或者我们说是一个 minister， 一个服侍的人，我们中文常常说像传道人，这个当然不只是指的牧师全职的传道人，可能在我们旁边另外一个人他们认识主，也许是他们把福音带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撒下美好的种子，神使用这些人在我们的一路上帮助我们 为着要成全这一件事。那神想要做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有两条很主要的路线。我们最近在礼拜二晚上我们提到这一件事，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们再看看第三章 第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一起来读。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第一，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主耶稣一起头讲的比喻包括了这一件事，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当作一块田。他说要留心，让我们的这块心田是带着诚实善良的一块心田，这样的心田容易有种子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容易栽种的好，成长的好。就好像好好的耕耘过，松过土，加上浇灌，有肥料也小心的看守耕耘，把杂草除去这样的一个心田能够使种子长得好，后来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所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路线，你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你会看见这条路线。讲到创世纪一起都讲到有生命树，记得吗？还讲到有那个四道河，有河流的地方就容易生长东西。神盼望我们能够得着这样成长。整个旧约有许多话跟这个相关，有的时候提到我们像那个树一样要栽在溪水旁。你记得圣经有这样的话，诗篇里面说，如果一个人爱慕神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树栽在溪水旁就很有把握能够成长得好，因为它有水源，它不会枯干，它会长得好。到了新约，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他要让我们重生，把生命带给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那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有一天神希望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可以像耶稣，我们身上丰丰满满的有基督的生命，到最后能够成全，到最后在新耶路撒冷，启示录末了提到我们好像又回到生命树那里。其实你也可以说我们自己就变成像那样的生命树。圣经用各种方式来讲到这一件事。如果你留心明白这样一条生命的路线，在一种成长这样的路线，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经文你都会发现跟这个相关，你就可以把它加到你已经认识的这个主要的架构上面，这样逐渐你对整个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心意、神做工的法则、神整个的作为，你就会有一个更整体的认识我们对于神的心意有更整体的认识，很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稳固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只是被一些经验塑造出来的样式而已。那样的话，经验过去，有时候过一阵子，我们再遇见一件事，我们可能又不知道要抓住什么好。可是如果你更多认识神整个的心意，你的信仰也放在这些事情上面，那么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使，他们会有更强壮的身心灵来跟随主。那你有没有与神同工，做像这样的人，常常留意撒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人一点浇灌，或者有一些耕耘，我们应该经常觉得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不要有一些时候不是在教会旁边没有基督徒，你好像就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应该经常都一直觉得是这样，无论遇到谁，就是在路上遇到人，我们都会留意我们有没有在他们身上种下好的种子。有的基督徒不注意这个，他可能在捷运上面两个人就讲起话来，然后里面就提到一些教会的是非，也许你讲的时候觉得你们是在讲到教会里面的一些应该要纠正的地方，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吗？旁边可能有人会听你讲的话，他们不知道你的前后文，不知道你的前因后果，只听到你提到教会有这些事，说不定拦阻他想要到教会来的心，对不对？ 所以你有没有常常留意类似这样的事？我想保罗留意这个，他说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你就是有一天看到一个基督徒，也许他做一些事让你很不舒服，可是你有没有常常想到，我们的责任不是在那里做审断的人，我们的责任是做一个撒种浇灌的人。如果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你能够说一句话，给他一个笑容，给他一个肯定的东西，或者送他一个什么东西，会对他更认识主有帮助，也许使他从那种有很多的抱怨的里面稍微碰到一点温柔甜美的东西，那你就是在做好的事情。保罗说那是与神同工，我们要不要做像这样的事？我们四周有许多有这样需要的人，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做这样的事，我们也有够多的资源能够做这样的事。我想到一个例子，大概在也许40年前，也许在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在哪一州，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州，有一个修车工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那个偶趣味，就是在修车厂里面工作的一个工人。他在修车厂有时候往外面看，那几天他就发现一个孩子，昨天他发现他已经坐在那个路边，前天也注意到，今天怎么还在那里，所以他就去关心他。因为那个孩子才12、13岁好像，他妈妈跟他妈妈一起住，他们是单亲的家庭，他根本不知道他爸爸是谁。那他妈妈可能是做那种比较特殊的行业的人啊。那一天他妈妈带他出去，就跟他说，来，我们在路边坐一会儿。他坐了一会儿以后，他妈妈就说，你在这里坐一下，我离开一下，待会儿就回来。可他妈妈再也没有回来，他从来不知道他妈妈后来发生什么事，还是遗弃他。然后这个孩子也没有家可去，他就一个人坐在路边坐了3天，也没有吃饭。所以这个修车工人知道以后，他就帮助他，让他有饭吃。然后刚好他知道教会有一个少年的营会，他就替他出钱，替他报名，让他参加。那个孩子就在营会里面信了主，后来当然教会的人继续帮助他。我们所以会知道像这样一个好像很小的故事，是因为后来这一个看起来最微不足道、最没有用处的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的一个人，而且又借着另外一个也没什么人家不会看重的另外一个人，神却使用这个孩子。他长大以后，他因为他自己的遭遇，他就很大的同情心，想要帮助那些受过伤害的孩子。后来他去了美国最多这种人也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纽约的一些区域做这一件事。今天已经有许多年，他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有2、3万的孩子在那边聚集，他们开一大堆的巴士，好像学校的巴士一样，各地载孩子来，在那边教导他们神的道，改变了许许多人的生命。这个弟兄就是到现在，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他也有时候遭遇危险，有的时候他曾经被枪击过，可是他虽然做这么大的事工，他到现在还经常自己下去开那个巴士，因为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工作，他有负担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曾经撒下的一个小种子后来会发展成什么，对不对？即使不是就外面的事工来讲成为一个大的事工，非常有可能还是有很伟大的意义的。你永远不知道你为神得着了怎么样一个器皿。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撒种的人。可是整个圣经有另外一条路线这里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就是建造的这条路线，这是今天我要多一点讲的事情。神使人像盖房子一样，在教会里面借着福音，借着神的道，你立下的根基也在上面得到建造，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整个生命 好像一个建成的房子一样，可以有人居住在里面。不过我们建造完成的是要让神居住的，是要成为神的居所。圣经说呢，是一个可以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神的大能的一个神的居所。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所以他在旧约时代让摩西建造的会幕，后来借着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以后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提到他就是在那个建造里面的主体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翻译和本圣经的宣教士，虽然他们翻译这本圣经翻译得非常好，可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照原来的翻。有可能我听说他们当年有一些宣教士觉得中国人不太懂这些比喻式的东西，虽然有一些中国文士跟他们说我们懂得的，可能有的宣教士还是有点刻板，不相信中国人懂，所以他们就不这样翻译。原来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中文翻译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来约翰是这样写的，说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其实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也很清楚的讲，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用帐幕来讲他的身体，说我这个地上的帐篷将要拆毁的时候快到了。在那里倒是可能另外一个宣教士翻译的，他倒是忠实的照原来这样翻译。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以自己为那个像摩西的会幕一样是帐幕，但是他没有要停在那里，他想建造我们，得着我们，他得着教会，好像教会整个成为这个神的居所。所以圣经提到我们整个的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殿。那一方面整个教会是神的殿，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因为圣灵不只是在一群团体中间居住。你一定不要觉得说哦，很多人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同在，人少一点就觉得好像比较没有。有一些人他们都是从这个来认识的。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荣教师带领底下聚会了多年，他通常都没有什么好像特别的感动。有一次他去了一个地方，那里他去参观了一个很大的教会，好几万人的教会，回来以后他就做见证，他觉得那个地方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么受感动。如果他借着这个认识这个也好了，可是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一两个人的聚会里面也认识这个，因为神不是只在大场面里面才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就是你外面都是黑暗的，神还是可以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要现在你身上。你学会这个很有帮助，那就不管环境怎么样，你还是可以遇见神的荣光。所以不只是一个团体一个聚会可以是神的居所，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我们刚读的圣经也是这样，对不对？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我想那不只是一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保罗在我们将要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看到，他直接的说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一直到启示录的末了，圣经的末了提到最后的成全是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讲的，所以你可以在整个圣经看到这个建造的路线占了许许多多的篇幅。如果你明白这个把它存在心里面，那么你无论在读圣经什么地方，或者听一篇道，或者是读到一本书，或者你的梦想，有许多东西你都可以加进这一个建造里面，那样你逐渐的对于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还有神的道，你会有一个话语的规模，会有更多的认识。那保罗说他自己就像这样一个在建造里面与神同工的人，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把这个神的事工在外邦当中借着福音真理的道，他立好了根基，他有把握他立的是稳固的根基，因为他是立在基督身上的。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把纯净的福音传给哥林多人，他自己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 没有用吸引人的道理来传福音，他没有用应许人你会发达会富裕这一类的道来吸引人信主，他就是把基督高举起来。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是前几次我们提到的。所以哥林多人他们所领受的是一个很稳固的是为基督做的见证。保罗在第一章，也许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讲到这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说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基督的见证，他所传的福音在他们身上那么坚固，所以他们就显出许许多多圣灵宝贵的恩赐来。这一件事情我们将会在哥林多前书的比较后面的地方还要再提到，因为哥林多人他们没有善用神给他们恩赐，他们后来在上面的建造显然有一些问题，这是保罗写这一卷书所要告诉他们的。可是保罗告诉他们说，最起初他立的根基是正确的稳固的，他们所以要小心怎么样继续在上面建造。圣经里面 提到初代的教会都是建造在很稳固的根基上面。你看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从彼得站起来讲道开始，他们在基督被高举当中被建立起来。彼得起来讲道没有多提到别的，引用圣经来讲道，圣经讲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然后他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神就做工。初代的教会他们信主绝不是因为在教会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只是得到什么好的感觉，而是因为他们被神吸引想要来认识神，也想要来渴慕神，来追求神，所以他们就这样聚集，教会被建立起来。路加在使徒行传头几章记载他们怎么样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过一个常常赞美神的生活，就是连吃饭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同在。他们也彼此交接，而且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像这样他们在很稳固的根基里面建造。后来要成为传福音到外邦的基地的安提亚教会，也是在耶稣被高举，圣经说信徒都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在这样的根基里面得到建立，都是非常稳固的根基。初代的教会不只是这些教会，而且在一些个人身上也是。你看彼得主怎么样训练他，让他变得很不一样，成为一个稳固的一个人，在他们身上的神的工作都是非常扎实的，对吧？你看不到有什么花招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扎实的受神的道的教育、祷告、学习、服侍都是非常扎实的啊。彼得、约翰、巴拿巴，后来的保罗都是这样，他们有许多与神同在的时间，过祷告的生活，他们熟悉圣经，而且遵行神的道，建造在那里面。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是这样。比方我读书的时代，我们参加学校的团契，那个是我们的辅导，我常常说他们都是最上学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已经是校园团契重要的领袖的饶孝吉牧师，现在他仍然是校园团契最主要的领袖。我看见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最近校园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当年帮带领他们的其中一位宣教士妙学里牧师的故事他们都有最好的榜样，而且得着很稳固的根基，他们服侍跟追求都没有什么花拳绣腿的他们就是很扎实的学习。饶牧师提到他一开始跟这个 庙学里牧师，他们叫他庙叔叔，同工的时候，他说庙叔叔把做学生工作、做年轻人的工作，许多的资料各方面非常整整齐齐的表格，什么都做得非常好，很整齐。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办法用Excel 画了一些表格的时代，他喜欢用手啊、用笔啊、用尺啊，把它画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花很多的功夫。我觉得我们学这些很重要，我们那个时候受这些影响，我们也是这样。我在做团契主席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影印机的时代，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都用手去刻钢板，有的人可能知道什么叫刻钢板，刻在那个蜡纸上面，然后自己拿着印刷机，有那种油墨的印刷机，就自己印。我们做很多这些工作，我觉得那是很宝贵的。一直到今天，我看到有的年轻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他们很小心的预备，很细致的做这些事，想要把它做得最好。我觉得这都非常宝贵。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这样，他们那个时候都从小都得到很扎实的建造。荣教师说，他们小时候在逐日学里面，逐日学啊，12岁以前，他们就会被以色列分裂王国的时候，南北国各有19位君王的所有王的名字按着次序背，还会背他们做王做几年。我跟我的神学生说，他们可能还不会背，可是他们有很扎实的训练，还有许多生命的操练。后来他成为内地一位的宣教士，继续在那边有很多的宝贵的学习等等。神想要这样，想把我们建造的非常稳固的。保罗说他把根基立好，可是你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很重要，不是根基立好就好，对不对？他说人可以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也可以只用草来建造，草木合接来建造，而结果将会多么的不同。因为有一天神会像要用火烧一样来试验我们的工程怎么样，经不起火的就不是真实的建造，对吗？有的时候在地上，神现在就让我们经验一下什么叫做火烧的试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点苦难，遇见一点挫折，不顺利的事，然后就觉得活不下去了，就抱怨，大声讲话。我看像这样，如果在你生命上当中的东西，到有一天要经过那个火的时候，我看你不会留下什么东西来。你说我得救了，保罗很清楚的讲，你经过那个火过去了，你就发现你身上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人得救而已。到时候你在天堂很麻烦，你到处要去，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可能要借来借去的。我不知道天堂怎么回事，我现在描述的不是圣经写的，可是确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可能你会赤裸裸的进到天堂。这相较于彼得所说的，另外有一些人会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对吗？所以你要小心你今天怎么样建造，你身上有没有金银宝石的建造。其实一般人也懂这个事，你应该看过三只小猪的童话故事，不是吗？你也可以把它建造成草木合接的样子，你也可以用坚固的建材把它盖得好，在遇见危机的时候就显出你是不是曾经下功夫把自己建造得好。那神为了能够这样建造我们，也包括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个堕落、必朽坏、败坏的生命，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我们说老亚当或者我们的老我，神安排了许多器皿在我们四周帮助我们。而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福气，他们是主所设立的外邦的使徒，保罗亲自建造建立的，而且在那边待了1年半的时间，他们有很好的机会从保罗得着祝福，他们也确实得着。后来神安排了亚波罗去，他跟保罗不太一样，很可能正好他可以接续保罗，把教会建造得更好。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说，我保罗给你们栽种了， 而保亚波罗浇灌了，他可以进一步的做。如果彼得确实也去过，哦，那就他们可以从他得着许多的祝福，对不对？我想不只是这样，他们中间甚至兴起一些器皿来，比方像百基拉、雅居拉，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一对夫妇。有任何教会如果有一个像这样的家庭，一定是得着很大的祝福。我感谢主，像我想我们教会有许多这样的家庭。可惜哥林多教会没有从这里得着更大的祝福，相反的，他们因为这些器皿而分门结党，有的说我属于保罗，有的说我属于基法，有的说我属于亚波罗。你知道我们很容易这样的，有一些人他们从小你就会注意到，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在台上的人吸引。好，我们有一些小孩，比方父母刚带他来，我还没有机会个别认识他，可是聚会完我走到他面前去跟他讲话，他看我那个样子小孩子会分辨这是刚刚在台上那个人，他会觉得台上的好像比较特别的，他们会受这样的吸引，到长大也是，而且人很容易因为这样就想要像他们。这是为什么？比方在美国，有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很多小孩子都立志要做消防队员，那是因为美国的消防队员做很多事，他们不是只是去灭火，家里面连猫掉到一个坑里面拉不上来，他们也会打911，在我们这里打119，他们那里打911，消防队员会来帮助你。说不定一个女孩在家里面发现有老鼠，她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你真的打电话，她说不定也来帮助你。所以他们常常看见这些消防队员来做这些事情摆在台面上，所以他们的立志常是将来要做消防队员。再长大一点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你看像当年的刘邦，他被年轻的时候被秦始皇的排场所吸引，他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所以像这样的粉丝，他会觉得他们所崇拜的偶像，那个他们的英雄，不但远远的看，如果有机会近距离跟他们有关系，那就更好，对不对？像我们有时候在电视里面出现的人，也会被人家看成像这样。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他们在南部，后来他结婚了。有一次我去那里，就碰见他们夫妇。那他们送我到高铁站，然后下车的时候，他们就等一下，等一下，可不可以给我拍一张照片？他们觉得如果能够拿到这种在电视上出现的照片，好像很光彩。我们人都很容易这样。我想这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保罗说你们错了，你们比这个尊贵多了。保罗说不是这些人属你们，不是你属他们，是这些人属你们。他说无论保罗、亚波罗、基法都是属你们的，那是神给你们的，神看重你们，你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贝，是尊贵的，神为你们安排了多么美好丰富的属灵产业。你们不要把自己看低了，你不需要去做人的粉丝，因为这些是神安排的器皿，是为你们的，使你们可以从他们得到知识，得到启示，可以得到生命，可以得到能力，可以得到榜样。我记得以前我在荣教授还在的时候，在那里聚会，有一个妈妈，她常常起来祷告。我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荣教授不拦阻她？她每一次起来就强调她记得祷告，就说这个地方所教导的、所带领的 就是神的心意。事实上他有时候会这样祷告说，我们这里有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意思就是说荣教主就像保罗一样。可能有时候有机会提到他曾经出来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很属灵的教会，我今天已经好几次提到那个教会，他一讲到那个教会就有诸多的批评，可是觉得后来神带领他来到这里，他才真正的找到美好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最好的，就是像这样。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有可能有一天一旦这个地方让他不满意，他也会到别的地方去这样骂我们。事实上确实他有一段时间有点这样。我举这个例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那跟更多教会是差不多的，何必这样？你过去在那个团体，也许后来你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后来如果主真的带领你来到这里，那很好。可是在那里，如果你说在那里都没有得到什么，你是羞辱主。主跟你开玩笑，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段时间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任凭你在一个荒废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得着。主是像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对我来讲，我十八岁认识主，我十八岁以前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期，我都可以承认在那里有神的作为，在那边我所遇见的事情都对于神要加给我恩典有很密切的关系。你说怎么可能有一些人是很糟糕，如果不要遇到那个老师，如果那个时候不要遇到那个传道人就好了。可是就是那样的传道人，就是那样的老师，你也可以从他得到祝福的。我自己从一些很糟糕的这样的领袖得到祝福，至少你可以得到一个祝福，就是不要像他们。多的是你批评的人，到后来你自己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因为你没有从那里学功课，你只是批评而已，你没有必要这样。神摆在那里很丰富的资源，我没有觉得那个意思是我们要到处去参加各种特会，什么都来，叫做很丰富，不是的啦。神安排我们一定稳固在一个地方一些年日。你看神安排我们一生就这样，小时候主要的地方在家里，对不对？神没有一起的就叫你吃遍各种牛奶，有没有？没有，你就在一个家庭里面。你想那个妈妈如果每一个月换一个品牌的牛奶，你会养得好啊？我不信。那稍微大一点，六岁被送到学校去，你开始在那里学习东西，一学就六年。神常常这样安排的，我们一生常常是这样的，对不对？不是你不能变换，可是不应该那么频繁的变换。甚至有的人一生可能都没有什么变换，比方在教会，他一直死守在一个教会里面四十年，他们也不会因此变得狭窄，他们有很多的机会从各方面领受，对不对？我讲的是像这样，神摆设丰富的资源在我们的面前。我用一个不是很完整的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你想要买面包，有的人都知道牛角面包应该在哪里买最好吃，这种面包应该在哪里买最好吃，对吧？每一个面包店各自有它的特点，那种最热门的面包店可能并没有包含所有你想要吃的东西在哪里都有，所以有时候你会去另外一家买，对吧？我是一个不太完全的比喻啊。那你不会在一家很好的面包店有你要的东西你可以在那里买，可是他们也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不如另外一家，你不会在那边就一直批评说，哎，你们一定要改变，那也要变好一点，没有必要吗？那不关你的事嘛，对不对？他那个你不满意，说不定有别人满意。所以神没有安排我们去批评论断这些事，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因为那都是我们的，对吗？你自己拥有的东西放在家里，放在你书房的东西，是每一样都完美的吗？一定不是。你要做什么的时候用这个，要做另外一件事用那个，对不对？你不会拿起来这个还有三个缺点把它丢掉再换一个，后来你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觉得我们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产业也是像这样？ 所以保罗说你们错了，你们比这些都尊贵多了。刚刚 那段话我们再把它读清楚一点，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21节最后一句话，哥林多前书三章21节最末的一句话，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来再读一遍，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他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他说法罗说不只是他们，就整个世界也是你们的，而且不但现在的事，就是将来还没发生的事都属你们的，都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的老师，甚至连生和死都是这样。你有没有在生跟死里面学到宝贵的功课？在那里面有丰富的产业。下一次有追思礼拜的时候去参加，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许多永恒的事。我自己有多么感谢主，我在18岁那年得救了。我不知道人家介绍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买了一本戴德生传，鲁戴德生传，我就被他吸引。还不只是他的事工，最主要是他的为人处事，他向主的心智等等。所以我信主的早年有许多年，他曾经是我的偶像，不应该这样讲，他是我的 hero 的英雄，也许应该这样说，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从他得到许多东西，到现在我常常还会在想到他的一些美好的生命榜样。当然慢慢的不会只有他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同学带我到台北灵粮堂聚会，那时候的牧师是现在周成珠牧师的前任牧师，叫郑昌国，郑昌国牧师。我记得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在教会聚会，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主日他都在讲亚伯拉罕，大概不是了，可他确实常常提到亚伯拉罕。他那时候没有很多什么花拳绣腿花招，没有，他很清楚的讲神的道，他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怎么样走属天的道路。我一听再听，我想那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才会觉得好像整天在听他讲这个，可能神特别的把这些话刻印在我的里面。我们好像一听再听，那些东西一直绕在我们生命当中，直到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整个的生命的锚，像那船的锚一样，都抛锚在天上，在幔内，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再也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以追求神，追求他的同在为整个生命的目标，就是像这样。我觉得我们很需要这样，对不对？有一些东西一直浸泡在其中，直到我们身上怎么样都有那种味道。你有没有看过有的人，可能是一些北方的人，他们比较多吃羊肉，到后来不是吃完羊肉才有那个味道，而是他们身上连汗都有那种味道。也许你觉得很臭的味道，羊膻味，可是我们喜欢吃羊肉的人觉得很香的味道。神希望我们浸泡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就是散发出他自己的味道来，有一些东西刻印在我们的里面。我再一次说，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叫做丰富，不是的啦。那个时候我们的师母，中山国牧师的师母叫孙丽燕，我们叫她孙姐。她有一段时间，他在他们家用礼拜六傍晚的时候，带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心的一些年轻人在那边有一个小聚会之后，他请我们吃饭。他很扎实的教导我们一些东西，然后每一个礼拜去，他都要我们背三节圣经，只是三节而已。可是我背经的基础是从那里打下来的，那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我也参加学校团契，我刚刚提到校园团契的同工都是上学的传道人，他们带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花招，就是好好读经。他们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很扎实的做归纳式的读经。那时候我们学校我们的系有一个老师， 他是特别在这一方面常常被请来做讲员，教人家怎么归纳式查经。然后他们校园团契这些同工这些辅导引导我们做生命的见证，我们参与许多真正的福音的事工，我们自己在团契里面也有许多福音的事工。我记得我大二那一年听说有一个传福音的训练，学员传道会办的，台北行道会吧，那时候台北行道会的牧师邱志俭是学员传道会的总干事，所以用那里办。那时候给我们训练的是现在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牧师的妻子 张师母，她叫陈耀清，她是学员传道会的同工，她给我们做四律的训练，四个属灵定律。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她是大姐姐。去年吧，好像我在一个餐会上面，张茂松牧师坐我旁边，我就问他说，张牧师你比周神柱牧师年轻对不对？他一副我得罪他的样子，他说当然比他年轻。周牧师大概比我大个15岁左右，后来张牧师跟我说他只比我大5岁。你觉得他看起来年轻了，比我还年轻，可是我总觉得他是长辈，怎么会只大我5岁？所以我就问他说，那耀清姐呢，就是他太太，他说他跟我同年。我说我一直以为他大我很多，我不知道他只大我5岁。那时候他给我们做视力的训练，那个对我有很大的祝福，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训练人传福音一定是从视力开始的。虽然我们慢慢要学习许多其他的方面，那时候校园团契有训练班，现在叫灵修班，我们参加一些福音队，要许多少美好的东西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很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稳固的建造。那个时候校园团契其中一位辅导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带领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信主，也带领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借着这个认识荣教士，后来主能够带领我们走上这一条侍奉的道路。其实当时校园团契的同工除了这位辅导之外，几乎每一位都对圣灵的工作蛮保守的。可是我很高兴，我后来回想，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被他们教导成分门别类。我看见他们彼此，虽然他们有时候为着像圣灵的这些的见解可以争论，可以非常对立的争论，可是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有非常深厚的友谊。他们所带出的榜样使我们不会碰到传道人的时候去那里讨论谁比较属灵谁比较好，使我们能够欣赏而且从各方面去学习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当我25岁开始侍奉主，特别是30岁，我30岁那一年开始这个教会，士林的这个教会，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我定义要同样的带领弟兄姊妹有被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上，而且继续有金银宝石被建造在上面。我记得我25岁那一年到宜兰去罗东，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去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开始第一堂聚会，那一天主给我的妻子一段经文，我们都觉得那是主给我们的一个侍奉的蓝图。请大家看在以赛亚书62章，那么多年来我仍然以这个为我侍奉的蓝图。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请一起来读：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个门就是耶稣，对不对？对我来讲，那是很实际的经历，很实际的可以面对面看见他的荣光。所以那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当然我们讲这个道理，讲到耶稣，讲到他的救赎，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自己继续不断地从这个门经过， 我必须常常追求他的同在，常常有他的荣光。我很早就觉得除非这样，我的服事一定不会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我不能只是从图书馆从书籍里面得到的东西讲一篇道，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常常有神的荣光，我们才真的是新约的执事，才能够把神自己服事给人。可是我发现那样不太容易，尤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少人的聚会，我们人天生很容易看 外面的排场，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那天人少一点，聚会就比较不容易充满荣光。那时候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们在一起以后很快就被圣灵充满，只要她在，她赞美的声音各方面会唱歌就很热络，即使人数只有十个人左右，整个聚会会更加的就是感觉到更荣耀。那个时候我们在罗东的聚会，那时候潘月英姊妹潘老师也在他当然是我们中间很重要的台柱，可是潘老师的声音比较小，不像另外那个姊妹，可是他们两个人只要在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很少，如果他们两个人没有来，我们就五分之一没有来。那时候我们在罗东的聚会，还在罗东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在宜兰，他在南洋女中教书，他如果来要搭车子到罗东车站，然后再搭客运到我们那里，7:25左右一般客运会经过教堂附近，那我坐在那里都面对着门口，当我到7:25看见那个客运过去，我就知道再过一分钟之内他们两位就会出现，如果他们没有出现我就会怅然若失。我一定7:30要开始聚会，可是没有他们在，唱起诗歌来真的没有意思啦，就很容易这样觉得。我太太跟我完全不一样，她是先知型的人，如果管她外在环境怎么样，闭上眼睛都充满神的荣耀。我不一样， 我很容易看外面是怎么样，别人的反应对我来讲 很影响我。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得胜，里面还是要充满荣光。那些年我们所学的功课，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功课。就像这里讲的，这件事是一再一再要做的。我想这是为什么先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他两次讲经过。可是我学习这些也很有意思，有时候是失败的。比方有一次，我就看见有一个人聚会前有一个人来了，那时候我们都聚会前不会去跟人家讲话。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如果这样做别人就会看我的样子，因为没有几个人，我现在比较没关系的，我聚会前有时候有一些事走来走去，因为别的弟兄姊妹已经被带领知道要这样安静，所以大家进来都会有那种味道，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榜样，所以聚会前我不会起来走动。好，看到他来一个新来的人我们你知道我们人很少，所以多来一个人就很不一样，所以就我闭着眼睛，可是其实里面一直在斟酌，我今天原来选的诗歌我讲的道可能对一个慕道友不一定合适。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习这个功夫，我差不多20几年前开始学习，让每一个主日的聚会任的时候一个新来的人也能够得到帮助，可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就斟酌我要不要换一个题目，我是可以随时换一个题目讲的人，我要不要换一个诗歌。那次我就勉强这样换了，后来聚会完我就觉得整个聚会都很不释放，因为不是主真的要我讲的话做的事情，然后会后我就去跟他讲一点话，我发现他不是慕道友，他是基督徒，我上当了。然后有另外一次有类似的情况，有一个人来，然后我们开始敬拜，那我太太一定不会做这种事，我就会睁开眼睛看一看，我就发现他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就东张西望，那我就很受搅扰你知道吗，我就很想解释一下到底怎么样，免得他不习惯，所以下一就不来了。后来等到安静的时候更惨，就看他这样好像对吧，我们在干什么那样啊，所以后来我们讲到就想办法要多解释一下，希望他不会再那样。后来聚会结束我去跟他讲话，他跟我说我那么受感动，你们那样敬拜安静的时间非常受感动，我刚刚学什么都白费了。我不是说你不要关心这些事，可是那个时候主借着这些教导我学习非常重要的功课，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说， 你们如果一起投，就是一个像这样的聚会，你可能觉得带领一个聚会很容易，可是我还是希望他们有机会学我们当年学的功课、啊、人很少的时候，而且可能大家都不太进入情况的时候，你还是要充满经过，经过充满了荣光。事实上荣教是提醒我们，你想要在聚会当中被主带领，有神的同在，你一定要在聚会以外的时间也被主带领。我们也学习这样的功课。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25岁，有一天聚会之前我在换衣服，在镜子前面换衣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4点多就把东西打理好，然后吃个饭，然后我们就早一点坐在那边等候主。然后在换衣服的时候，忽然我觉得好像主对我说今天要薄饼，这个感动。我那时候不会觉得那是主对我说，只是忽然兴起这个意念，我就对自己说，只有我跟我太太薄什么饼啊。我没有这样的语气讲话了，可是我心里面差不多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没有人来聚会，我们刚开始而已嘛。如果有人来，有一个人来，我们就讲到；没有人来，就我们自己祷告。所以我就没有理那个声音。好，后来就开始聚会了。有一点敬拜之后，忽然这一件事又回到我身上，我又觉得应该剥饼。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跟我不一样，她不会像我那样犹豫来考虑啊、分析啊，弄了半天。所以她一听，她就几乎有人责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所以反正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既然这样，我还是要顺服主。所以那时候我们都有配齐的面粉，我们就自己去做了一个饼，没有葡萄汁，至少有饼就好了。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做饼，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那一天剥饼的时候嚼那个饼嚼得有点辛苦、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好，你可以更多的享受神的同在，神的爱。我们开始就是这样、这个门也可以指赞美，对吧？称他的门为赞美，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好好的赞美神，让他越过我们外面所看见。对，说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我相信那是值得我们被带领，要回转，要遵行神的道。这也是我们从长辈所教导所学习的，我们一直教导关于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批评论断等等。我觉得这些教导真的是预备人的心，好像神的荣光可以显明。我们很多次都这样做，一再的这样做。这里说修筑大道，又一次重复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也是这样，这样你才会有稳固的建造，为万民树立大旗，把基督高举起来，让人爱耶稣，跟随他，敬拜他，一直到今天。我们拿这段话做我们侍奉的蓝图，盼望能够看见主建造每一位有稳固的根基，也有金银宝石的建造。神就是想这样把我们建造成属灵的，不再是属肉体的。 Thomas A. Kempis 在他的那本有名的书《效法基督》里面，《Imitation of Christ》，效法基督里面，他把本性，就是我们的肉体，跟恩典就是带来属灵的，把本性跟恩典做了一个细腻的对比。我从里面录了一些东西，下一次我把它放在周报上面。我们默想、研读、祷告，甚至默观这些话，会帮助我们有更深入的追求，得到建造，能够脱离肉体，变成属灵的。我简单挑几个读给大家听。他说：“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恩典着一切都为神。本性不愿意顺服的恶，可是恩典很乐意顺服，乐意受操练，而且渴望被征服。我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很渴望被神征服。你知道你这个人需要神来征服你，那个是属灵的态度。”你不会整天只是要解决外面的问题，有一个恶加在你身上，你想要脱离，不是的。反而我们很渴望这样被操练，渴望被征服。 本性只求从别人得利益，恩典却追求使众人得利益。本性是懒惰的，可是恩典却欢欢喜喜的寻找有意义的事来做。本性追求，我们的肉体追求与众不同，恩典则以简朴、单纯、卑微为乐为荣。本性盯着流行，追随摩登，恩典则注意永恒的事物。本性很容易被人的话激怒，恩典却安然的面对各种尖刻的言辞，因为他喜乐跟宝藏都安置在不朽坏的天上。本性使人为世界上的事忙碌奔跑，恩典驱使我们来亲近神，追求美德。本性只愿意做有回报的事情，可是恩典眼望永恒，只追求神的称赞。本性只喜欢自己的亲人好友，以出身尊贵的家族为傲，尊崇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可是恩典学习爱所有的人，包括仇敌，也不在意阶级出身，喜欢穷人过于有钱人，喜欢单纯的人过于权贵，注重诚实与德性过于成功。本性渴望知道秘密跟内幕消息，恩典的追求有益于灵魂的事。本性喜欢被人注意，奋力挤到聚光灯下，恩典则想被神注意。本性忽视失败，也不从中学习，恩典则谦卑地承认我们的缺点，而且从里面学习。他写了许多，我刚刚只读了一部分，下个礼拜我把它放在周报里面。这些追求不只是借着我们个人的默想、祈祷、默观来学习，我觉得能够在教会里面一同学习才会达到完全。学习这样，不要活在属肉体里面，然后在属灵里面，好像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爱心都有根有基，我们有金银宝石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到那一天我们可以通过活的试验得到神的称赞。